哎呦，不得了了！哎呦，这一笔钱，哎呀，这一件事情，哎呀，我跟你们讲过，师父曾经在东方电台有一个我们当地的佛友，一个上海人，我记得在7、8年前之前吧，在老电台的时候，他来跟我说："卢台长，你帮我劝劝我儿子啊，用念什么经啊？"我说："什么事情？"他的舅舅就是他妈妈的弟弟啊，在上海分的房子，一人一间。一间房子呢比他大4个平方，他为了争这间比他大4个平方，他的儿子一定要去争。我就跟他妈说："你千万不要去。"他叫我看图腾，我说去了会有麻烦的，我说他舅舅会找人揍他的。他不相信，他妈妈是当时跟我这么讲的。我劝他呀，这小子就是不相信啊，怎么办呢？我不知道他妈妈真的假的跟我这么讲。结果过了一会儿来跟我说，他的儿子到上海去，为了跟他舅舅争房子，耳朵被他舅舅弄下来了，4个平方一个耳朵，问题没有拿到，拿到了再缝上去就算了。想想看呐，人生几何呀，有什么意思啊，对不对啊？每个人都是觉得，哎呀，我在世，这是我的，那是我的。小时候多少东西是你们的，你们现在拿得出来不啦？有什么名的利可以挣得不得了的？你们想想看，你们过去家庭啊、婚姻啊，你们讲了多少话，做错多少事情，还有你们得到过多少、失去过多少，现在过去的全部都忘记了，没了。那么你们现在所做的事情，等到你们要死的时候，你们想想看，还有没有啊？跟现在一样没有了，所以你们一定要理解啊，要懂得啊，在世俗的中要理解什么叫人生的真谛。人生的真谛，佛法界讲叫苦空无常，人生一辈子很苦，最后什么都得不到，空的，当中整个的人生过程都是无常，无常是没有一个东西可以长久的。你的牙齿长久不啦？你的头发长久不啦？你的身体长久吗？你的房子长久不啦？你一死，这房子马上就改名字了，对不对？什么是你的？小时候，台长做了好几年三好学生呢，现在没了，对不对啊？现在也是三好老生，不是学生，对不对啊？记住啊，什么东西都看得淡一点。时间过了，什么都没了，对不对啊？你们拥有很年轻的时候的一些感情啊、爱情啊，对爸爸妈妈那种温情啊，时间长了，慢慢都无常了，都结束了。所以不要去为某一句话、一件事情记在心里，伤害自己，很难过的。我曾经跟你们讲过，一个老妈妈死的之前啊，一个儿子啊。对他跑过来说："哎呀，这个弟弟说，哎呀，哥哥跑过来跟妈妈跪在那里说对不起啊，妈妈，我做错了。"妈妈说："我不要看你，你不要到我边上来。"就是为了为什么？就是为了结婚的时候，他妈妈讲了一句话，在婚姻上，就是这个婚，这个就是他妈妈，他儿子在结婚的场面上，他骂了他妈妈，他妈妈就是死了都不要见他儿子。你在这么多人的面前丢我的脸，所以不要有面子啊！过了就过了，原谅别人，他一辈子会很痛，很开心啊，活的。他就是不能原谅他，所以他一辈子痛苦。大家听得懂吗？所以有时候抛开人生这种杂念，想一想啊，我们人活在这个世界当中，生不带来，死不带去，一切都是虚空的，所以不要为了一点点小事执着人生而放不下，对不对啊？你看看加州今天这个11月14号，一名枪手在美国加州多个地点开枪射击，所以事件造成4个人死亡，10个人受伤。你们想想看，被一打没打死了就没了，所以有时候跟你们讲的都是真话，有时候不要伤心，不要难过。这个都是缘分，我这里告诉你们，英国《镜报》11月10号报，一个26岁的 叫米斯蒂啊，他与他44岁的母亲啊两个人在美国俄克拉荷马州，我的妈，这什么州啊，俄克拉哈马州啊，在科曼奇县结婚，妈妈跟儿子结婚了啊，看见了吗？好了，最后这个事情弄了啊，妈妈跟，是不是妈妈跟儿子？26岁女子啊，女子啊，女儿啊，与亲生母亲结婚了啊，结果你们知道干嘛？判有期徒刑10年啊，现在知道吗？他们结婚之后，就是他们结婚后来法庭说他们想，所以我跟你们说，我们这辈子跟自己的孩子啊，跟自己的亲人邻，我们的亲属，其实上辈子都有缘分的。所以你们千万不要以为，哎呀，这辈子你是我的谁，上辈子一定是他是你的谁，明白吗？而且我可以告诉你，我们澳大利亚刚刚通过了这个婚姻的同性恋的法案。同性恋怎么回事，你们知道吗？为什么同性恋不喜欢同性啊？因为很多人啊，上辈子婚夫妻了，他们爱得很深了，走的时候跟他讲了，我下辈子我也要做你的老婆，再来陪你一半，陪你一辈子。很多人这么讲的，他们这辈子到了人间之后，他按根据他的业力把他判成女人，那么他跟他两个人感情好得不得了，那慢慢两个人就变成同性恋了。没办法，他就喜欢他，因为心里喜欢他，因为他有过去的烙印，大家听得懂吗？所以有时候你们去看好了啊，双胞胎也是这样，双胞胎几乎没一对从头好到底的，全是冤家来，所以生出来双胞胎开始的时候很好，到了后来一定打得一塌糊涂，明白了吗？就希望你们呀，要懂得断烦恼啊，断烦恼啊，怎么样呢？叫有智慧，有智慧就知道这个世界是怎么回事，你知道这个事情怎么回事，你才不会上当啊，你知道这个事情是虚空的，对不对啊？你才不会上当啊。我们澳大利亚有个侨领，对不对啊？那个时候觉得自己很了不起，哎呀，要去参加个 party， 哎呦，但都是侨领去的，他觉得他自己很了不起，对不对啊？那个时候啊，人家叫他不去之后呢，晚上等我到家了，打个电话跟我说，哎，卢会长，哎，今天你们热闹吗？很热闹啊，开心吗？哎呦，开心的不得了，有人提过我吗？没人提你啊。你以为你是谁呀、啊、就像今天一样，少一个人不来，你说你没有感觉吧？你跟来的人多开心了、啊、我待会还有两个笑话要讲给你们听，对不对啊？哪一句笑话就讲了，所以早就跟你们讲过了，你把自己跟大家放在一起你会很开心，你把自己一个人关在家里那叫孤独，关的时间久了门关起来叫自闭，听得懂吗？自己把自己门一关，不愿意见人，自闭症了。你去看好了，想不通的人就把自己关起来了，我不愿意见人，这些人都不好的。哎呦，现在外面什么人呢？有的人还说了，什么学佛人呢，学得这么差。对呀，就是因为他们差，所以他们来学的呀，又不是跑到东方电台的人都是修得很好的菩萨，有几个啦？那你们来了，你们也是菩萨？是的，还没修成的菩萨，听得懂吗？所以记住了，学佛人啊，心中坦荡，你朝着阳光看不到阴影的，你天天把门关起来，你说哪有阳光啊，这个世界哪有光亮啊，太阳在哪里啊，你自己把门都关起来了，你哪看得到阳光啊？你要走出屋外，让我们看云去，好像是个歌嘛，听得懂吗？所以要这样你才会朝着阳光看不到阴影。很多人啊，每天在犯病，犯什么牲口疫， 啊，身体嘛做坏事了，意念嘛乱想了，嘴巴嘛乱讲了。你们知道，就像一艘漏水的船，每一天漏一点，嘴巴嘛讲点坏话了，身体嘛做点坏事了，脑子里想，一艘船天天漏漏漏到后来嘛沉掉了呀。你们这种船还撑得起吗？你们这种旧船票还能登上佛船吗？说明你们都没听过这个歌吗？所以台长跟你们说，有时候啊，真的人真的很傻的，傻到什么程度，我有时候看到新闻，我就觉得人怎么这么执着。夫妻两个，你自己原谅他一下，你至少可以做到他跟你不好，你离开，先走开一点，你到厨房间去，门一关也好啊，吵啊。你看看骨科来了一位年轻的男子，对不对啊？这个李某，这个姓李的一走进诊室就伸出了手，急忙问大夫：“大夫啊，你看我的手指怎么肿了这么大块？你看什么时候才能治好？”你看这个大夫啊，一看他这个样子就说：“哎，你好像是被什么东西咬伤的吧？你说说看怎么回事啊？”结果他没办法了，他说：“我跟我妻子吵架。”吵的时候我的妻子脾气特别暴，咬了一口啊，这时候手上被咬了一口之后呢，就是咬破了啦，动了两个眼，他的太太可能前面两个牙齿比较厉害，弄了两个眼，就没想到，觉得当时没觉得什么，没有理会，手指伤口又红又肿，变得越来越痛，所以他来看。你知道经医院检查是骨髓炎，哦，很厉害的，瞎了一天。你知道骨髓炎是严重的炎症啊，你们知道非常危险的，如果弄得不好会丧命的。你看被他老婆咬啊，对不对啊？所以你们现在知道了吧？还有被咬的呢，我就不讲了。这马先生又咬了，所以我告诉你们，以后记住了，我们东方电台的。还没学好的佛友们，请大家记住了，夫妻再吵架不能咬，听得懂吗？踢就算了，用脚踢吧。你们开玩笑，咬要咬了破伤风的，听得懂吗？所以做人呢、要学会宽宏大量啊。告诉你们一个阳光正面的那个真实的一个事情啊，在郑州啊，在郑州有一个80岁的老夫妻，两个人，一个老太太是80岁，老大爷是84岁，他们两个在金水郑州的金水河边天天下棋对垒。后来啊，很多人就围在下面看，每天看他们，眼看老太太要赢了，就不知道为什么老太太总是走错棋子，结果总是输给这个老大爷啊。赢棋，这个老大爷只要一赢到棋了之后，哈哈，笑得了嘴巴都合不拢。人家背后就问了老太太啊，你为什么，你明明看你要每次都要赢了啊，那你为什么总是最后输呢？这个老太太说，老伴一辈子，就说她的老公啊，一辈子争强好胜，不甘人后，现在老了还是老脾气，改变不了他，我就改变自己。我每次不是下不过他啊，下棋不是赢不过他，我只是想哄他高兴而已。有境界吧这个东西要懂得谦让啊，你要真正的自己想自由，你先要对人家自由啊。你把老公管得太紧了，那老公接下来把你也管得很紧的，你天天骂他他也骂你，你天天打他他也打你，对不对啊？就是这样，就报应了。所以从内心修心，要拥有内心的自由，首先要有宽阔的胸怀啊，宽阔的胸怀啊，知足就有胸怀。一个人不知足啊，天天不开心啊，难受啊，他对我不好，我对他不好了，总是这样。所以菩萨说了，知足被佛认为是最优秀的智慧，所以你们自己要知足常乐，你们很开心哦。你看一年过了吧， 又要到 Christmas 了， Christmas 过了之后要过新年了吧，要放假了吧，对不对啊？有的人放假要出去玩啦，买点东西啦，对不对啊？你看我们放假干嘛？一天可以念八张小房子啊。我就跟你们说了，你们记住了，等到以后你们年纪大的时候，人家躺在医院里，你没有躺在医院里，人家会问你怎么会没有啊？小房子。人家家里出事，你家里怎么没出事啊？人家老婆躺得一塌糊涂，一塌糊涂，哎呀，生癌症，化疗、放疗，你家里为什么没事情啊？配合的蛮好的嘛。所以啊，心中的自由是什么？你让人家自由，你就自由了；你让人家快乐，你一定快乐。我让你们快乐，你们开心不啦？
开心。
啊，就是这样的。我今天不让你们快乐，你们也不让我快乐，对不对啊？你看我那天请你们吃必胜客，啊，必胜客呀，啊，必胜客，澳大利亚的佛友不知道了，必胜客叫披萨。披萨听不懂啊？师傅买了34个，买了34个，结果呢？我买了34个，我心想250多片，一片了嘛，对不对啊？那差不多了吧？结果后来呢？当时我们先订了那个小鱼订了25个，然后呢，我说不够，35个，好，他又去订了。一定之后呢，啊，25个啊，再来35个，25+35多少个？60几个是吧？啊，60个。你知道吗？结果来了60个。那天晚上啊，结果是谁搞错了呢？必胜客搞错了，他没剩啊。你知道吗？结果我们花了。35个的钱，多吃了25个披萨。你看了吗？我告诉你们呢，我自己不吃，我请你们吃啊。他们告诉我说，哎呀，必胜客算大餐了，所以让你们多吃点大餐。你看那天你们吃的爽吧？我跟你们讲啊，一个人要开心啊，就是跟大家一起才叫开心。其实人他不像动物，动物是啊，是有的动物是独居的，你看凶狠的动物都是独居的，老虎、狮子、豺狼、虎豹都是一个的，他不喜欢跟人家在一起的，一起他就一山留不得二虎，对不对啊？所以孤独的人在家里他就不想很凶的，我不要跟他，不行。你看跟大家很随缘的人，客客气气笑嘻嘻的，你说多开心啊！活在世界上，你说你们来的开心不啦？你们很多人讲老实话，一辈子都没出过国，到了70岁了，居然还跑到什么澳大利亚来，没想到过了，对不对啊？澳大利亚真的，台长在澳大利亚真的算有点名气的啊，因为很多人跑着去问老妈妈啊，你知道澳大利亚吗？知道，有卢台长。其实。卢台长现在比那个袋鼠还要有名。啊，台长告诉你们啊，大家记住啊，一个人呐、啊，就算有点福气也要当心啊。一个山东的买彩票的一个老百姓啊，他中了多少钱你们知道吗？人家一听嘛，中300万呐、啊，什么？你知道他中了几千块人民币。哎呦，天天都小龙虾、螃蟹，哎呀，这个大鱼大吃大喝，结果得了急性痛风，没想到过了，对不对啊？澳大利亚真的，台长在澳大利亚真的算有点名气的，啊，因为很多人跑着去问老妈妈。啊，你知道澳大利亚吗？知道，有卢台长。其实 卢台长现在比那个袋鼠还要有名。啊，台长告诉你们啊，大家要记住啊，一个人呐、啊，就算有点福气也要当心啊。一个山东的买彩票的一个老百姓啊，啊，他中了多少钱你们知道吗？人家一听嘛，中上百万呐、啊，什么？你知道他中了？中了几千块人民币。哎呦，天天喽，小龙虾、螃蟹，哎呀，这个大鱼大吃大喝，结果得了急性痛风，花了15万，挣的彩票钱全部赔了进去。所以台长跟你们说，人不要开心的过头，听得懂吗？那台长呢，今天呢、啊、跟你们讲点知识性的问题啊，我告诉你们，你们记住了，每天开车超过2小时啊，伤大脑，听到了吧？啊，开车不能长时间啊，我指的是经常这么开车、啊、开长途，你看经常开长途汽车的司机啊，啊，驾驶造成肥胖，耳聋，视力下降，明白了吗？还有前列腺充血，啊，经索静脉曲张，静脉曲张就是脚，所以你们不要以为啊，开 taxi 啊很辛苦的，卫生间找不到，啊不好啊，所以开 taxi 赚的那个钱啊，打的啊不容易的，真的，你想想看，所以啊有时候你们要记住了，一个人太紧张总是不好。你开车的时候说说笑笑啊，开长的时候人很放松，你这个就好一点。人的毛病就是一紧张了，浑身的神经像橡皮筋一样绷住了，让你一松下来，橡皮筋坏掉了，对不对啊？所以要跟你们讲啊，然后呢，你们要记住了啊，一个人呢活在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啊，就是要调节自己的情绪啊。台长告诉你们，情绪最重要，每个人。啊，调节不好自己的情绪就会出事，啊，就会出事。在这里呢，台长要讲一个那个佛陀的故事给你们听听。啊，佛陀的故事都是当时的啊，非常啊有真实的，当然都是传下来的啊。说有一天清晨啊，佛陀跟弟子们呢，经过啊离月河畔，就是在这个河的边上，他们前往毗舍离城市啊，到毗舍离去，发现有一条渔船捉到一个很大的鱼，怎么也拉不上来，发现啊，这个最后呢，这个找了500位渔夫，另外再召集了500位牧人，就是像这些牧羊人一样啊，连同他们的牲口拼着老命，气喘吁吁的，总算把这个大鱼呢啊拉上岸了。大家一看呢、啊，我的妈呀，不仅倒退了好几步，汗毛竖起来了，因为这个鱼身上竟长了100个头。鱼有的像马，有的像骆驼，有的像老虎，有的像饿狼，有的像猿猴，像狐狸，像猪头，像狗脸。凡是叫得出名字没有见过的动物几乎都在上面啊。佛陀这时候，佛陀非常的安详的走到这个叫百头鱼身边，佛陀有法力的，佛陀的法力这个神通力很厉害的，他走过去之后殷勤的问了3次，你是迦毗离吗？你是迦毗离吗？看着他动了一动，再冲着这条鱼说，你是迦毗离吗？这个鱼回答说，是。师尊又问，当初教你的人现在在什么地方？说他已经堕落了阿鼻地狱，苦不堪言。听到百头鱼会说话，边上的人全傻了。于是阿难啊，阿难在佛陀身边呢，他有个名字叫多闻第一，啊，闻思修闻，所以阿难听得特别多，啊，佛陀讲话他都边上都知道。 恭敬地走上前去，他请世尊为大家呢开示百头鱼的因缘果报啊，为什么会成为百头鱼。佛陀开始讲述一段神奇的故事。他说在迦摄佛时代啊，有一位婆罗门之子啊，婆罗门之子啊，婆罗门我曾经跟大家讲过，就有点像当时的比方说富有的在大度当中很有钱的人的孩子，名叫迦毗离。迦毗离呢很聪明好学啊，我一讲你们已经知道了，迦毗离就是这条鱼变的鱼的，从小到大无论在哪个社会当中他都表现得非常杰出，从来不让啊这个老来得子的父母失望，是个非常好的孩子。不久以后迦毗离的父亲过世，年老的母亲对迦毗离有了更深的期望。有一次母亲就问迦毗离说，孩子你是这样的聪明，天下没有人比得过你吧。迦毗离诚实地回答母亲，迦摄佛和他的弟子智慧广大，我实在追不上他们，任何人有疑问去请教迦摄佛都能得到满意回答。母亲又说，那你何不去学佛法，这样你就不会输给他们了。迦毗离回答说，母亲你不明白，一切佛法都以恭敬为本，为成无上大道必须发恭敬心出家，上求佛道下化众生，才能真正体悟佛法的真谛。迦毗离的母亲有些犹豫，因为他只有这么一个儿子，他不舍得让孩子出家，但他实在忍不下这口气，于是咬一咬牙说，好吧孩子，那你就出家学佛，可是我们约定在先，如果一旦学好佛法，你就要赶快回来孝顺妈妈。单纯的迦毗离进入了僧团，开始研读佛法，凭着他自己的聪明，很快的了解了佛经的深奥的道理。他母亲呢，也经常到庙里呢去探望他，每隔一段时间，母亲就会满心期待地问他，孩子你现在学得怎么样了，你现在可以胜过迦摄佛了吗？可是迦毗离一次又一次地摇头回答，母亲的心情就跌落了谷底。终于迦毗离的母亲忍不住对他说，我来教你，以后只要有比丘说法胜过你，你就用不烧口气回骂他。就是妈妈在叫孩子骂人了啊，骂什么呢，你们真是太愚痴了，你们真的没有见识，比猪头还不如。他妈妈就这么叫他，这样就没有人再敢说下去或者讥笑你。回答不出，他妈妈叫他这种办法，听得懂吗？就是你们要是问台长回答不出，我就问你们，没脑子啊你们啊，猪头啊，听得懂吗？不可以的。迦毗离虽然知道生气骂人很不对，但是一想到自己一向都拿第一名，现在怎么也追不上迦摄佛和圣贤僧们，心里不禁的急躁起来，所以他真的开始用骂人的方法来掩饰自己的不足。好了，出事了吧。日子一天天过去了，原本善良的迦毗离变得越来越傲慢，越来越口不择言，用他能想到的一切的动物来骂僧人。看见了吗？骂和尚啊，骂脸啊，马脸啊，猴脸啊，你侮辱了一位又一位圣贤。佛陀讲到这里感叹不已，说如此深重的恶业使迦毗离遭感堕落为水族的恶果，身上长满百余个畜生的头，犹如无数的毒瘤啊。 佛陀的声音中流露着无限的悲悯，教化现场听众大法，无不欢欣鼓舞，一心向道。这个故事就是告诉大家，不要造口业，不要骂人，尤其不要骂学佛人，骂僧人，你们都会有好报。如果你骂了，你一定会有恶报。所以学佛做人，不要去做任何骂别人不是件好事情，一定会恶有恶报。希望大家从中能够懂得学佛人应该拥有的智慧和善良。所以有时候啊，我们呢这个要懂得一些道理啊，不管我们发生什么情况，我们在人间啊一定要懂得。那么今天呢，虽然时间呢过得很快，但是台长呢还是想啊给你们啊增加一些啊这个趣味感啊，告诉大家呢，性格决定寿命啊，这是科学家研究出来，也是佛法自古以来就有研究讲这方面。你们知道很多人说我想活得寿命长，跟你们的性格有关系。懂性格的人是短命，我们看看你们有没有。我现在把这个六种啊，这个性格是短命数告诉你们，听得懂吗？如果你们有了，不要举手，不要站起来，慢慢改了就好啊。一个人的寿命的长短，10%由基因决定，就是爸爸妈妈身体好不好啊，对你很有影响。爸爸妈妈身体从小不好，然后生了孩子体质不会很好，10%的基因。更多的90%是什么？生活方式的影响。生活方式，性格占了很大的比例，所以不同的性格特点就危害你的身体健康，影响你的寿命。第一叫愤世嫉俗者，大家听到知道什么叫愤世嫉俗吗？啊？
对现实不满。
我看有人在睡觉嘛，啊？想睡觉是吧？出去吧，不要坐在下面了。愤世嫉俗者，这种人就是对现实不满，动不动就害羞，几十年，哎呦，现在这个时候，哎呦，这么，你知道患什么病吗？心脏病、糖尿病，明白了吗？比正常的人几率高很多。对别人怀有敌意、处处提防的人，容易导致体内蛋白质的含量剧增，这和心脏病、糖尿病有很大的关系。所以因为总是为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情计较，你的心脏就会老得快，你的血糖就会升高，一发脾气的人血糖就升高。你看科学家研究的啊，佛陀早在很早的时候就告诉人不能生气，生气会造成人很多啊不应该生出来的疾病。第二，缺乏人生目标者啊。赵其红刚刚讲你啊，你非要我点你名啊？他在睡觉。你在写还是在睡觉啊？那我刚刚讲了句什么？你讲给我听。不让睡觉。我看你脑子坏掉。这叫不尊重师傅。你居然来了，就像人家客人一样，到你家来了，人家客人主人跟你讲话，你来听的，你怎么可以睡觉打瞌睡啊？你不礼貌的。我跟你说，我第一次是提醒你的，你再这样的话，第二次是叫你名字， 你要是再这样，我就叫你马上滚出去，听得懂吗？第二个，一个人如果经常缺乏人生目标者，啊，就是很多人虽然生活很富有，啊，很多拥有很多的啊好的东西，但是呢，他的不同水平的拥有更健康的心脏，更好的免疫系统。也就是说，当一个人拥有啊一种比较好的生活素质，比方说生活啦、开心啦这种东西，啊，但是他说了，如果有强烈生活目标的老人，啊，这个如果你拼命的要，我一定要得到，我一定要怎么样，啊，然后呢又得不到，慢慢的缺乏了生活的目标。觉得混在这个世界上没意思，啊，什么都做不了，他就死亡的几率在5年之后就上升了50%，啊。第三，脾气暴躁者，脾气暴躁的人，他的愤怒因为控制了他的免疫系统的有效性运作。你就看发脾气的人免疫系统都不好，你们看发完脾气饭吃得下吗？觉睡得好吗？肠胃不舒服了吧？免疫系统出毛病，不正常了，听得懂吗？人家在边上跟他讲什么话，他都听不清楚，听不进去了，明白了吗？所以更容易得传染病，脑中风、心肌梗死，生气，遇到压力大，都会产生身体不好。第四，缺乏自控能力的人，你们知道吗？什么叫缺乏自控能力啊？憋不住了，我不行啊，我熬不住了，我一定要骂掉，否则我心里难过，很容易生病啊。这种你们记住，如果这个人很有自控能力的人，比意志薄弱、控制不住自己讲话、控制不住自己的习惯的人要多活4年，多活4年。啊，你的科学家认为，能控制自己的人不容易染上抽烟呐、这种吸毒赌博的等等恶习，所以他们的寿命很长。所以自己控制着自己，就不会拿生命去开玩笑。比如不会酒后开车、超速驾驶，所以这个人就容易减压，减压就不容易心脏。身体出现不好的，最后两个，一个是焦虑者。你们知道，一个人经常焦虑、紧张，会使你的大脑神经紧绷，所以你看，经常焦虑的人，其实非常的疲惫不堪，他整天担心啊，哎呀，我的孩子怎么样？哎呀，我老公呀，我会不会得这个病啊？我会怎么样？你慢慢的，就会患有阿尔茨海默病以及其他病症的痴呆。所以你看，经常有焦虑的人，他就痴呆症就开始担心了，担心到后来就痴呆了。大家听得懂吗？所以不要过分的焦虑啊。第六是沮丧内向者。如果你们是一个非常内向的人，你们一定不能去刺激他。家里如果有个孩子非常内向，你自己很外向，但是你逼着孩子一定要外向，你会刺激他，刺激他之后，他的负面情绪更加增长，免疫系统很快的造成了损坏，产生出一种逆反心理，你越讲我，我越这样。你们小时候有没有啊？没有啊？现在明白了吗？所以你越沮丧越内向的人，他越习惯于忍气吞声，他把悲愤生气郁闷都压在心底。这类人容易患这个叫周动脉疾病，就是动脉血液动脉疾病，早年死亡的概率非常大。你去看好了，林黛玉其实才历史上记载，其实活得很少， 大概二十多岁，应该现在说起来，二十岁都不到，十六七岁啊，这年龄就走掉了，你明白明白吗？啊，我告诉你，忧郁啊，你看他看见花掉下来了，哎呀，多可怜，花死了，掉下来，天哪，花呀，你为什么要死啊？泥土挖起来，把花埋在里边，再盖好，这就是著名的叫黛玉葬花。不是焦虑症啊，不是忧郁症啊，那个时候没有这种讲法呀，对不对啊？恐惧症这种都是现在有的。其实每个人的性格都是根据自己家庭啊、生活环境长期形成的，你要叫他马上改变很难，但是呢，你要好好的动之以情，晓之以理，你根据他的特点来改变他，你就会减少他对健康的影响啊，人就会改变了嘛。谁不会改变呢？都会改变。你说你们小时候的性格跟你们五十岁一样吗？你们如果小时候的性格到五十岁还就说你老神经病，小时候蹦蹦跳跳的，对不对啊？我跟你们讲啊，我有一个山东老乡，对不对啊？他就是，哦呦，七十多岁了，哎呀，人家跟他一讲，你看我肌肉，你看我走路走地走楼梯，三步两步蹬蹬，什么意思啊？先跨三步，再跨两步，然后蹬蹬跳下来。我说李伯伯你不行啊。这个不可以的，你身体不行。我好着呢啊，我怎么好了，有一天三步两步蹬蹬蹬下来了。现在你们知道了吧，不要去跟自己的年龄啊过不去，不要跟自己的性格过不去啊，一切随缘，世界上什么事情都要随缘啊，对不对啊？啊，我告诉你都坏掉了。真的，我跟你讲啊，你比方说，一个女白领，一个怪病，每天只想辞职在家里睡觉，像这种人应该赶快去渡他，在家里睡觉还不如叫他在家里念小房子。你看，在半个月前，山西原平市，你看，一个成年男子对一个九岁的郑小明，长达三分钟。暴力袭击，打得小明右眼失明。为什么呢？因为他去送他儿子的时候，发现自己儿子的书本被洒落在地上，他怀疑是这个小明弄的，就对他拼命的打，结果持续打了三分钟，脚踩他。可以想想吧，我们想想看，现在的人多难弄，一不留神啊，真的，你们现在要懂啊。所以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有时候我告诉你，你们记住了，这个活在这个世界上啊，什么怪事都有，只要好好的拥有自己正确的心，知足常乐。我经常跟你们讲，把自己的幸福点放得低一点，我每天什么样就幸福了，我不要化疗放疗，我不要生癌症，我能够念经一求就灵，这个要求其实已经很高了，对不对？然后呢，我只要能够平平安安过日子，我开开心心有饭吃，我每天晚上躺在床上睡得着，嘿，我就很幸福了。好，这个很容易得到的，你每天就幸福了。我一定要嫁给，对不对啊？有一个女的，人家说个笑话，一个女的，很有智慧的男的，就跟她讲，我要嫁一个。又有钱又聪明啊，又对我好啊，又在家里能做家务能干的男人。这个有智慧的男人就跟这个女的说，找得到，但是必须你结四次婚。怎么不笑的了？
谢谢。
就是说你每一次结婚只能拥有一个男的一个优点，不可能四种优点全部他都有的，又要好，又要有钱，又要漂亮，又要好对你好，你只能结一次婚找一个有这种权利，这个人。 听到了，听不懂，听懂了、啊、听懂了，再跟你们讲一个啊，说有一个您到饭店里去找一份那个 waiter 的工作，就是帮助人家做适应生的工作，就是服务生的工作，因为孩子比较小了，那这个小孩子呢第一次打工，所以很紧张。这小孩子呢本来想问经理啊需要不需要打工的啊，他第一次去打工去找工作了，他想问经理啊，你们这里需不需要打工的啊，他又想问需不需要人手，他就想我到底需不需要打工的呢，还是用这句话叫需不需要人手含蓄一点，结果呢他一说成了经理你们这里需不需要打手20年前啊，这个爸爸20年有个爸爸抱着儿子呢在等车，人们都笑话孩子长得难看，孩子啊人家都笑话他长得难看，爸爸哭了，孩子长得非常难看。有一位卖香蕉的老大爷拍拍他爸爸说，大兄弟啊别哭了，拿着香蕉去给猴子吃吧，真可怜，饿得都没有毛了。还想听一个反正要 Christmas 圣诞节了，给你们加一个好不好啊。有个女人呢逛逛街上看了件衣服很喜欢，这个男人呢非常小气啊，在试了一试呢很合适，但是价格呢有点高啊，很高啊，几百块将近1000块。回到家呢，这个女人就和老公呢这个软磨硬泡，然后问他傻老公啊你帮我买了，这老公就不点头，不给你买就不给你买。这女人急了，就跟她老公说，哎，我穿得漂亮体面一点也是给你长脸呐，你怎么就不明白这个道理呢？老公一笑着说，呵呵，为了这半个多月的工资啊，我不要脸了。所以希望大家呢，学佛人呢，第一呢要学得开心。台长跟你们讲过的，如果你们学佛学到后来觉得很担心、很伤心、很痛苦，学偏了，不要到这里来了。我告诉你，学佛要越学越开心。任何的宗教是使人开悟、明理、越来越开心的。如果你学佛觉得不开心，你一定走偏差了，对不对啊？你天天念经念到后面。看那种小说吧，大概，对不对啊？你要记住了，这个悲惨世界小说你再看，什么事情都要开心，想开，菩萨就是教我们敞开胸怀，知明理，然后呢，什么事情在人间呢，不要太当真的。告诉你们，这个世界生不带来，死不带去，不要什么事情看得太重，明白了吗？过了就过了，因为还有明天嘛。你今天这么着急干嘛呢？还有明天呢。明天会更好，你们没听到过吗？所以为了明天更好，所以我今天就不讲了，谢谢大家。好，那么接下去呢就开始回答我们全澳洲各个这个共修会的他们的提问，给他们问完之后我们悉尼问啊。好，开始了，现在墨尔本有两个佛教会。
喂，师傅您好。
你好。
弟子给师傅请安。
谢谢。
麻烦师傅给我解个梦。就是在去年的时候呢，我梦到我爸爸死了，在梦里。然后当时我给我爸爸许愿念69张小房子。然后在这一整年当中，我爸爸只得了一次比较严重的感冒，然后就没有其他的事情。然后今年也就是在墨尔本法会前两天，我又梦到我爸爸死了。然后我爸爸是明年63岁， 然后在我做我爸爸死了这个梦之后，紧接着我又梦到我家里有一只发狂的野猫，然后我就想尽办法要抓住它，然后就往这只野猫身上套塑料袋，然后边套嘴里边在念那个大悲咒，然后随着我大悲咒越念越快，越念越响，然后这只野猫就渐渐的消停下来了。请师父慈悲开始。
好啦，一般的来讲，如果梦见爸爸死了，那是身体不好，所以第一次你的梦已经验证了你父亲的严重的感冒，明白了吗？
明白。
好，第二次你在梦中是不是觉得你爸爸这次也是很严重的死了，很痛苦吗？你
在梦中就是这个梦境我记不大清了，但是就是我能感觉到是我父亲死了，当时我好像是有点难过，但并没有特别难过。
嗯，
因为我说，因为我在梦里就知道我已经修心灵法门了，没有关系。当时是这种感觉。
嗯，那就是你爸爸可能还会有一次身体不好。一般的人家说过一个节是过一过二不过三，也就是说要做好心理三次的准备，明白了吗？
嗯。
好了，还有个猫，猫是属阴的，猫就是麻烦，你爸爸一定会有麻烦，听得懂了吗？
所以这个猫也是跟我爸爸有关系。
肯定的，猫嘛一般有两种呀，一种就是你在单位里碰到人家死盯着你咬住你不放，还有一种呢就是你爸爸碰到女人了，听懂吗？
嗯。
你爸爸有女人不啦？你知道也装不知道。
哦，那我就是给我爸爸许愿念63张小房子，因为他明年63岁。
一般的是前63后63，生日之前2-3个月，三个月之内念63张，生日之后3个月念63张。
可是他生日是明年年中，然后这个梦是我已经做了的，所以我现在
梦了。嗯。
嗯。
嗯，好吧。好了。
那我还要替我爸爸念礼佛吗？
要，叫他自己做好也要念。嗯。
那如果他现在不念，我现在每天替他念一遍，这样可以吗？
他如果能相信是最好，他不相信的话效果很差，明白了吗？
明白。
好了。没办法，就比方说你爸爸现在肚子饿了，你说爸爸我请你吃饭，你说他会饱不啦？
因为这一年我给我爸爸就是不停的念心经嘛，他已经改变很多了，他从以前不相信到现在，就是他也会跟着我，比如说去外面旅游去庙里，他会跟着一起上香拜佛，然后他还会单独给我做素食吃，我就觉得这个改变已经很大。
嗯，要求对他高一点，没关系的。
嗯。
你告诉他爸爸，我天天在给你求，平平安安，不要有事情。人生的身体只有一次，一次结束了就没了。千万不要拿自己的生命开玩笑，好吗？嗯。
好的。
好了。
嗯，谢谢师父。
嗯。
喂，师傅
您
好，
嗯，
师傅给师傅请安。
嗯。
师傅，我就是请师傅慈悲解个梦。我在墨尔本法会之前，就是在纠结，是否留在澳洲和回国的这件事情。然后我就梦到，我帮那个来墨尔本开法会的上海师兄租房子。然后这个房子就是，忽然我就回到了中国，然后这在我去世的外公，所居住的房子边上，然后我穿过那个房子就看到我的外公，在门口洗衣服，然后外公就看到我就对我说啊，你来看房子。当时我看到的那个房子比较小，然后又很旧。我就想说要不要那个换一个房子，然后外公就对我说你不会在这里常住，然后我回答外公说是的，我下个月就会回到澳洲。嗯，请师父慈悲开示我这个梦。
因为你外公已经过世了，所以你看到你外公就是个鬼魂，听得懂吗？
嗯，
所以一般的他来找你一定是要小房子，你赶快给他念超度他，否则你留得下来的事情一定留不下来。
好，
讲都不要讲了，
所以
你这个资格留下来，我讲话你听不懂啊？
明白了。
你好好的求啊，赶快把小房子送了。
那我需要针对这件事念多少章呢？
一般的你给他49章至少的。
好的。
好了。
谢谢师傅。
换一个。
喂。
没。
好的，师傅您好。弟子给您请安。
谢谢。
感恩菩萨，然后弟子想请师傅帮忙解个梦。就是梦中那个表姐带着表妹、弟弟还有我一起坐电梯，到了一个很高很高的大楼顶层，然后表姐让我们三个在一尊很贵重的珠子串成的手，就手链那种，就是挑选自己喜欢的。然后表妹和表姐的房间里，打开门看到表哥很忧伤的在弹吉他，里面还有很多人在开派对，我就非常不理解的看着他们。这个时候就窗外就下起了很大的狂风暴雨，然后广播里还说很多地方都被水淹了。这个时候我就想喊弟弟和表妹是要带他们回家，说再晚就回不去了，但是这个时候就发现表妹找不到了，就怎么找都找不到，然后我们就很着急。这个时候就转到了另外一个场景，就是表妹被一个人拐到了一个蛋糕厂里做苦工，表妹递纸条给一位买蛋糕的顾客，让顾客救她出去。这个时候梦就醒了，但是现实当中表妹一个人在加拿大留学，明年正月16日的时候是表妹19岁的生日。然后小时候就是姥姥找通灵人给她算命，说通灵人说表妹是童子命，梦到表妹一个人在做很大的法事，请师傅慈悲解梦。
首先我问你，这里边没有过世的人吗？做梦里面
没有，都是小孩子。
那么你表妹应该有点劫难在加拿大。赶快劝她相信，赶快叫她念消灾吉祥神咒。
消灾吉祥神咒
每天念78遍。
每天78。
小房子一共要烧68章。
68章
她才能化这个缘。我告诉你，你小妹心脏不好，家里有遗传的，一口气喘不过来就走人了，这是一个劫。你就问他有没有369就知道了。
他是19岁，马上要19岁了。
看见吗？
然后小时候经常生病。
369，看见吗？
那
19是一个很大的劫。9、29、30、49、59、59、60，全部都是劫。60。里边还有66岁一个大劫，还有73岁必死，84必死，你们想想看，人生有多少劫？像这种六啊九都是小的，3呢是大的，3×9是大的，6是小的，所以369当中，你比方说是26岁就这个小劫，23岁一个大劫，中劫一个大劫就是。29岁或者39，听得懂了吗？好了。
那我帮他要帮他放生吗？
放，念。
放多少条？
不知道，尽你自己的心吧。
就一直念，一直放就行。
对，尽你自己的心吧，好吗？
好。
好了。
就小房子我什么，就是交代这样子。
他不相信没用的。
好。知道了，感恩师傅。师傅保重身体，感恩。
好，感恩师傅慈悲开示。请师傅帮忙解两个梦。第一个梦是以前有问过师傅种这个什么树比较好，师傅说种杉树。杉树我后来看到了，就像针一样的，比较耐旱。然后现实是我种了一些叫剑麻，然后也是非常耐旱的。就在不久前就做梦，梦到这些剑麻呢都被我们家先生就砍光了。 我知道他是一直不大喜欢，所以我也不知道这梦啥意思，是不是叫我要把这些都砍掉呢？
实际上梦中显示着很多人的那种意念，什么意念你明白吗？就是有很多人的意念，他想什么明白吗？他想什么很重要。白天有时候啊，夫妻两个人当中有这个意念出来，对方会接受到。
嗯，
明白吗？你先生一定平时对这些剑麻非常不满意，所以我觉得你应该跟他好好商量商量。
商量是不是我不知道砍掉在种啥呀？
我不是跟你说种杉树吗？
但是那个杉树在那个retaining wall，就是那种挡土墙啊，它不大好种，因为有些很多太高的就不大好种。
那你就去问问人家陵园的人嘛，就是搞这种花园的人嘛，好吗？
嗯嗯。OK， 好。
嗯。
还有一个梦也是这个师兄吧，就是有一段时间受到一些负面的影响，然后呢，他还接着有念，一直都有念经，然后也在修，也看白话佛法，但是就是有时候会说，我说你就不想上天吗？他就说我不想上天，结果晚上他就做梦说，你要给我记住我的光环是怎么消失的。我不知道该怎么办，反正现在
就是你惹他的呀。这种事情你不能惹他的呀，你不能惹他去生气，不能惹他讲的，讲了之后你就有业，你去惹人家讲坏话，你说你有没有业？明白了吗？
明白。那我怎么办？这个大概已经过了3-4个月了。
你就念礼佛嘛就好了，好吧？
就念礼佛就可以
了。好
了
好了，嗯，好。
OK， 好，感恩师父。
好，再见。
拜拜。
墨尔本换一个地方。
嗯，那我想问一下，你台长开始我直接说这个。
这个黄俊海那个布里斯本的。喂，你讲的响一点啊。喂。
喂喂啊，您好，台长您好。
讲的响一点。
啊，台长您能听到吗？您好。
嗯。
台长，麻烦您帮我写一个梦。我梦到一个小男孩，一个小女孩跑到我家里面找东西，然后看到我就跑了，然后我还没有来得及追，就看到我家窗户外面有一个老奶奶躺在地上，旁边还蹲个小女孩，然后我出去就掐那个老奶奶的人中把她救醒了，但是这个老奶奶呢就板着脸就走掉了，好像有点不理性。然后这个时候院子里面又来了几个孩子，然后我说你们来我家干嘛？他说他要来我家找东西。我对领头的那个女孩子说，我说你可以进去，其他人不可以进去。然后他就进去我家找东西。
我不知道，我问你，你有没有最近家里有没有自己念打胎的孩子啊，为超度打胎的孩子啊？
有，我之前有过两个打胎的小孩。
好了。
梦里好多小孩，我就不理解了。
我告诉你，你知道的可能两个，可能好几个，明白了吗？
嗯。
好好念啦。梦中一共看见几个孩子啊？
有4-5个，但是好像没有那么多
哎。没那么多，你知道的。吃过药没有啊？
我没有，我就打过两个。
你要记住了，有时候不知道的。
哎，好的。
你们没怀孕。
这个我知道了。
好吧，你至少念4-5个。嗯。
好的，好的，那我知道了，谢谢台长。还有一个，就是我现在怀孕7个多月了，我的预产期是1月。前两天我做了一个梦，梦到头上长了2只脚的黄牛，然后这个牛看起来很精干漂亮，然后接着我老公就带我去产检。然后我告诉医生我想顺产，问医生我第一胎的那个剖腹产伤口会不会裂开，会不会有生命危险，然后医生说估计这胎还要剖腹产，然后我醒了心里就很难过，然后请师父慈悲开示。
我告诉你，可能你还是要剖腹产，一般的两个没关系的，就是以后再不能再生了，剖腹产最多2个，明白吗？
哦，
嗯。
那我会不会有危险呢？我就
不会，
全
是脂肪，肚子这里全是脂肪，没有很多神经的。神经都在你头上。
那我做功课要怎么做才会比较顺利一点呢？
一直念经，念心经。
念心经就好了吗？
菩萨保佑我的肚皮不要有问题。明白吗？我告诉你根本没问题的，两刀很正常的，一刀是横的，一刀是竖的，真的，绝对不可能在这个边上那个叫裂开的，一刀横的，一刀竖的，一点都没问题的。两个孩子出来就以后不能再做了，你以后就不能再生孩子了。
好的，好，谢谢台长，感恩台长，感恩菩萨。
好，你黄金海岸。
我是黄金海岸的同修。师父，我想跟您说，我的妈妈今年78岁，想师父能够开示一下，因为上一次已经跟您讲过，就是我妈妈10月份在医院里发生了一次心梗和脑梗，后来您开始说呢，我的妈妈可能阳寿到明年2月份，然后呢，我自己发愿愿意放生20万条鱼，然后愿意现身说法，然后也愿意念诵800张小房子回向给我妈妈。现在呢，我通过自己的努力呢，我已经把我的妈妈从上海运到黄金海岸了。那然后呢，
你看看什么时候把，等到明年师父到黄金海岸开法会的时候，你把师父也运过去了。
真的非常感谢师父您，您已经给了我很多开始，那我呢就是现在已经把我妈运到黄金海岸。
哎，怎么这么傻的啦？把妈妈不叫运到黄金海岸，又不是货物了，是人啊！我把妈妈带到了黄金海岸。
是因为我妈妈是躺着嘛，坐担
子。他说躺着就是运，哪有这躺着的也是人呢、啊？你也是说带到黄金海岸，运到黄金海岸。你脑子已经很不好了。你比方说一般的，比方说你买十几箱的水果啦，对不对呀？香蕉啦，苹果啦，那是运到黄金海岸，他妈也运过去了。好了。
又迟不到，对不起啊。现在呢，就是我妈妈已经安全到黄金海岸的医院了。然后在医院里边，现在就对我妈妈的情况呢，就是做了一个会诊，就是说她的脑干比较严重，然后呢，说叫她呢，就是叫我们要把她的胃管给拔掉，然后送到她就是送到那个叫什么最终关怀的那个博物的地方去，然后就放弃救母亲了。但是我呢，就是在想，我不想愿意放弃，我就想我还想念经许愿放生，我还想继续这样做下去。那我现在就在想，是不是台长可以开示一下，看看我妈这种情况是不是应该放弃呢，还是不放弃？就是这样，想问问看台长。
我不会告诉你放弃不放弃的，像这种事情，医生说放弃，对不对啊？医生说放弃治疗了。第一要看你们家的经济情况，第二你自己本身对佛对观世音菩萨的信任度的问题。从这个情况看起来，其实你的经济条件很好，你能放20万条鱼，那你经济情况很好。
但是我这个钱就是我背债背来的，我不是我自己的钱，因为我只想救我的母亲，我妈我很爱我的妈妈，所以我
那你就不能放弃啊。
我不会放弃啊，所以我就说我是肯定不会放弃，就是医生说放弃我也永远不会放弃，哪怕我妈到最
后。那医生说放弃，医生还治疗不治疗了？
现在就是我妈的胃管还在她身上啊，就是我每天只要给她东西打进去，我妈还是活得好，活能活现的，就是这样。问题你把她拔掉的话，她肯定就不活了呀，我不愿意拔，就是这样。
你不要拔了你会后悔一辈子的。
对呀、我是这样想，
你这样吧，你许大愿吧，跟观世音菩萨许大愿，然后你如果看见观世音菩萨或者你妈看见观世音菩萨了，那就是有救了。我告诉你，你给一个月时间吧， 一个月时间你先不要动它，好吧？
好的好的。
如果一个月当中能够梦到观世音菩萨，或者你或者你妈，一定有救，千万坚持，明白吗？
好的好的。
如果一个月当中或者有什么噩梦的，或者梦见有人黑白无常什么什么来拉了，那就没有办法了，明白了吗？
明白明白。
嗯，好了。嗯，
那感恩师父您开示啊，我真的很感恩你。不管怎么样，我还是不离不弃的，我一定会坚持。
是啊，这是好孩子啊，所以对妈妈要好啊，要孝顺的，好吧？
对对对，我很爱我的妈妈，非常感谢你。
好，那就这样。
感谢。
弟子敬师父请安，弟子有两个梦境，请师父慈悲解梦。第一个梦境就是。上周六，就是弟子儿子家里佛台设起来了，然后设起来两天，我那个中午就在那里做梦，梦到师父到我梦里面，说我双喜临门，双喜临门呢，我就想问师父一下是什么喜事，就是我儿子就是开始念经那一天。那一天开始就他的媳妇就查出来怀孕了，然后我儿子也念经了，
那不叫双喜啊，
这个喜事。然后呢，现实生活中我儿子两个媳妇都怀孕，但是是这个喜事还是我儿子家里佛台设起来，然后我儿子也念经了，
都是喜事，我看你喜事很多，设佛台也是喜事。一般的师父如果在梦中法身到你梦中来跟你讲，基本上都是说你家里求的孩子求不到，最后怀孕了，是这种启示。
哦，
明白了吗？
哦，明白。
啊，你还要什么喜事啊？
然后还有一个梦境就是。就是末法法会之前我有想去，但是呢我那个时候是脚不方便就没有准备去，然后就师傅我就看见师傅做梦就看见师傅上讲台，上讲台的时候呢很多我们佛友向师傅献花，献花花好多好多，我听到师傅说你们留步嘛，就是花里面很多很多堆在那里的，然后师傅说你们留步，那我就看见那么多的花一束一束，师傅全部都送给佛友，都送给下面的佛友，就这样送给他们，这样子一束一束的花全部都是花光花光，
看见吗？
然后我就说哎呀，这我可惜的没有在现场，师傅是不是
否则我也弄两束花我告诉你这就叫回向，你们给师父献花，师父回向给大家，现在你们知道吗？你们给菩萨供果啦磕头啦，菩萨回向给你们，是你们自生自得的呀。
感恩师
父，
感恩师父，开开始我的问题问完了，感恩师父。
啊，他们是 close。 接下去是阿德雷德的有吗？
父
您好。你
好。啊，弟子给师父请安。
啊。
啊。弟子请师父解两个梦。第一个是弟子念小房子给外公49张，然后里面加了2张，因为有2张好像印的不清楚了，很清楚的他的墨水不清楚啊，说的弟子多读2张。然后读完第三天呢，有一个老人家他来，他说欠弟子20000块钱，5000块，他说他慢慢还给弟子。弟子不知道什么意思，请师父慈悲开示。
做梦是吧？
对。
做梦，如果人家有反过来还给你钱的话，说明的确是你人家有欠你的。你好好给，但是也要给这个人念经。
好，师父。
你给他念经之后，他还你多，他还了你以后，在人间你可以拿到财用的。所以过去我曾经跟一个人讲过，人家欠他的，现在说在梦中说我欠你多少多少钱，结果我就叫他拼命念经给他，等到他经文拿到之后，他家里得到一笔钱财，我就只能讲到这里了。 所以你一定会有钱财运的。你们家里最近有没有意外的钱财运啊？
嗯，好，谢谢。还有第二个梦。
不讲了，中国人也有点钱。然后呢？
然后第二个梦，第二个梦是念给掉过的孩子啊，念完了21章，然后小孩子他来了，来到我家门前，然后很干净的，差不多3-4个月，很可爱，穿一套青蓝色的衣服，妹妹抱着他啊，然后弟子就说
谁抱着他？
妹妹抱着他来到弟子的家门前
啊，妹妹抱着他。
抱着他来啊，很可爱，3-4个月，他穿一套青蓝色。
不要讲了，超度走了。
啊，走了，好、哦、好，谢谢。
好了、不能给你们时间太多了。
感恩师傅。
好了。
感恩师傅，师傅晚安。
好，再见，再见。
OK， 再见。
好，
再见。
好，我们悉尼的，4号是谁？4号有没有？那把话筒传过去。
请师傅帮我解一个梦。就是弟子前几天就是跪求菩萨问，就是因为弟子很想改新名字，跟我也想改个新的名字，然后想请菩萨梦中开示。然后昨天应该是今天早上就做梦了，梦见一个部分是有一个人就是拿张纸条过来跟我说，他想跟你老公名字改好了，然后就开始看那个纸条，然后那个纸条上面的名字最后一个字是源，就是公园的源，然后当中一个字不是很清楚，感觉是个甘，就是甘露水的甘，那么这样的话就是叫徐甘源，我不知道这个名字是不是。
当中这个字清楚了，
感觉这个字没有看清楚，那源字看得清楚，甘字是甘露甘，感觉是印，感觉醒过来说印象的话好像是这个甘。
嗯，三点水一个甘源吗？这个字
我是把甘露的甘，就是甘甜可口的那个甘。
甘甜可口甘什么甘啊？就不是甘这个甘吗？
就是没有三点水。
你肯定不啦？一般像这种，如果台长在梦中帮你改的名字，基本上是对的。
哦。
你姓什么啦？
我这个名字是那里是这个名字老是师傅给我老公改的名字，说改好了就。
你想给你老公改？
我自己想改的。
结果人家说台长给你改好了。
台长给我老公改好名字了。
那么你老公姓什么？
我老公姓徐，双人徐。
徐。
他本人名叫徐俊。
徐甘源。徐甘源。
他属
什么的啦？
他属猪的。
属猪的。
83年属猪的。
甘源，我听了有点别扭。徐甘源，把徐甘杯吧。
最后一个源字是看得非常清楚。
甘，徐甘源，甘源，这个呢，现在我不能给你看的。如果你确定当中是个肝，你就可以用。好吗？
那梦境的第二部分是，因为我也梦第二部分是，我的名字是师傅我改的新名字叫张纯如，纯朴的纯。然后师傅给我梦里面纸条上呢，对我这个名字也做了分析，但是好像说这个张纯如不适合我用。然后呢？你看，然后师傅又给我在微信上留了一段话，我听了也不是很清楚，因为那个时候我觉得我头发比较乱，穿了个很比较厚的棉袄，我想把它整理干净了，再认真听一下师傅的写的字跟那个跟我说的话，然后同时呢，我又看到另外一位同修在那个买鱼放生，这样子，然后梦就醒了，所以我想这一部分是什么意思？
这个你的名字当然不好听了。甘纯如，
张纯如，
纯嘛就是愚蠢的蠢呀、啊。如是什么？猪如的如啊。蠢驴啊，蠢驴啊。这个名字当然不好听了。师父在梦中跟你说要改掉，你就必须改啊。
是。
怎么改？你谁叫你做梦没做到的啦、啊？今天晚上再做。
是，我想去佛山，我晚上再。
一定要改名字的。你打进电话来的，自己挑，自己挑几个名字，我到时候帮你挑一个就可以了。
嗯，就是、
好吧。属属什么了你？
属猪的，是八四年属猪的，因为十二。
你跟你老公都是属猪的。
对对，因为我是八四年生，阴历上算是属猪的。
嗯，好了。
嗯。
反正这个字不好。
啊，知道了，师傅。
春纯都是很阴。
哦，是是。那个如意的那个如意的如是一次，我在师傅听师傅录音节目里的时候，一个同学也改名字，改
那不能改一个的呀，他有笔划的，有相生相克的。
哦，是。
嗯。
哦，知道了。
好了。
嗯，那么我说那个是不是这里面是因为业障，然后就是没有得到、这个、
名字有时候不好，的确会影响你的运程的。
啊，就是我梦里面就是看到同学放生，包括我自己，好像嗯头发在比较乱，在整理好之后再。
啊，那说明你还有业障。
哦，是就这
个。啊，头发就是麻烦。
嗯。
嗯。
是，我还本来想今天这个梦三念礼佛，然后就是全回心的。
好了，好好忏悔吧。
哦，知道了，师傅。
好了，十三号举手。给他传过去，站起来呀、啊，十三号。你是十三号。嗯，讲吧。
感恩观世音菩萨，感恩师父，弟子向师父请安。我前天从墨尔本来到悉尼，做了个梦，梦见就是那个香炉有三根香，然后我母亲把我父亲的照片就安放在上面，放在上面嘛。然后师父就是有一粒煮熟的饭，就放在我父亲的这个照片前面。
哎呦，不好的。
我爸已经过世了。
哦，已经过世了。
等于说马来西亚那个，我上次后师傅跟我爸看的图腾，就是马来西亚八月上山那天晚上，我父亲是肺癌晚期的，然后我父亲回去，师傅跟我爸就是开了6000条鱼要我放，然后870张小房子，但是那一天我立马本来坐轮椅去了，回来就走回来的，而且人都全身动就是，然后就是吃饭什么都很正常，但是
你要记住我一句话、
嗯、
任何人只要得到菩萨加持之后，必须比原来更精进，只要有一点点懈怠，或者脑子里一想，哎，我的身体本来也蛮好的，并不是好像学过，有一点点杂念拿走。
哦，我
已经有好几个人这样。
哦，
听得懂了吗？
听得懂。
所以你不要开玩笑。
对对对，但是就是放那个6000条鱼，一次放的时候，我是原来的我意念是这样的，原来意思就是说是心灵法门是真实无就是非常的殊胜无敌，就是观世音菩萨救助我父亲能够活到那一天，我是说这样子。但是那天放那个鱼的时候，我是这么想，我说我父亲能不能得到解脱，得到观世音菩萨的接引，然后就这样子，我就不能这样子是吧？
那当然了，解脱了呀。他不痛苦了呀，解脱了，接引走了呀。哎，不要乱讲话，所以叫你们放生的时候不要乱讲话呀。你们知道吗？真的不要乱讲话。你知道放生的时候边上有很多菩萨和护法神的。哎，真的，你看，讲了，你把你老爸送走了。哎，要看看图腾了，看你爸爸在哪里。如果真的是接引走了，就是。
我感觉我是49天，
已经49天了，
已经过了没多久，49天之内是做了3次，反正有好几次梦，一次梦是他在做饭，正常演，我说我爸还没死啊。
还有第二个。
第二次就是他的脸色非常好，好像在这样子看着。
嗯。
第三次梦是，哎呦，我不太记得。
小王子、啊。
他拿了一点钱出来，就拿了好像不少钱出来给我的姑姑。
啊，这不会很高的。什么名字啊？我帮你看看吧。
董家财。
你看看师傅好不啦？董啊，草字头也
董。董建华的董，家就是家庭的家。
财呢？
财就是家财，就是那种。
有宝贝的贝字的是吧？
对对对对。
董家财。嗯，真的跟你说，拼命在往阿修罗道拱，连阿修罗道都没上去，就是你这句话， 我告诉你，他回来过两次，在你们家里，他不开心，在你们家弄得哐当哐当响的。
是吧？
有没有声音啊？
我们家，我感觉我爸是好像，我一直都真的很努力。
你叫你不要乱讲话，跟着师父在，不叫你们讲的话不要乱讲，要发挥呀、啊，发挥你们后悔来不及的。过去像他这情况已经有过一个人这样。哎呀，让妈妈早点超脱啊，能够到能够以后到那个西方极乐世界啊，死了，不死怎么上去啊？但是你跟你爸爸，你给他念几张小房子啊？
三四，我妈我母亲从早上四点多钟，每天早上四点多钟。
多少张？
大概有一两千张，就。
不可能吧？
有一两千张。
念多少时间、啊？
结了一些，
哎、
结了一些小房子。
要搞了，不要结缘了。
不要结缘。
结缘有时候真的不如自己念了，你自己好好认真的念一百张的话，有时候胜过人家结缘来的不好好念的，相当于几百张、上千张都有可能。你要自己念，你自己训，最忠于你妈，忠于你爸爸，听得懂吗？赶快给他念吧，还念得上去。四百张。
哦，然是还有一个。
你爸爸好像个子不像你这么高呀。
我爸爸现在就是整个瘦了，跟我差不多。
鼻子啊，这个两个颧骨的。
对对对，我就长得很像他。
嗯。
对。还有师傅，就是我前段时间我也梦到，就是我妹妹说我得了淋巴癌，我说我不能死的，我说我还要去跟着师傅去。
去，你乱讲话，你爸爸就把你带走。你再乱讲话呀，就是人家本来还没走了，去，你倒蛮会去的，嘴巴在乱讲呀，真的放几条鱼就觉得很了不起了，要把爸爸早点走了，超脱了，啊，超脱之后还讲了句什么话？
我其实
什么？啊，菩萨接引，你应该说了。让我跟爸爸一起去接引好了，你也想去干嘛呀？你一个人太寂寞了，你跟你爸爸讲。好了，看见了吧，出事了。嘴巴里不要乱讲，尤其放生的时候护法神很多。你们有没有经验？有时候去放生很开心，对不对啊？有时候会不会脚弄破啦？或者好像倒霉一样碰上什么什么？就是灵性都跟着的。你去做善事，他就像你说，哎呦，今天开始免费。给大家吃饭喇叭往街上吹的时候，那些要饭的都跟着你在边上了，一样道理的，听得懂了吗？
因为师傅说要我多去做功德，我其实一直在拼命的给我爸做，但是就是有那个别的事情。
你把你私心，你把你爸爸就这么做功德吗？你自己做的功德让你爸爸如你愿了呀，讲出来一个灵啊。所以我告诉你，你们不把自己的孩子教育好，到时候你们要走的时候，我告诉你，要不是住在观音村，你的孩子说不定就送你一把。我讲一句心里话，你们现在年纪大的人，很多人住在医院里，其实不想开刀，或者觉得自己很好，但是儿子跟说帮你家属签字，一签字几刀一开死了，这不是孩子害死你啊？你现在有什么办法？你住在医院里，你有什么权利啊？你是个病人，孩子叫你签字了你就死了。医生跟你左讲右讲，哎呀，必须怎么样，必须，你把孩子没教育好，以后孩子害死你。我告诉你们自己想想吧，现在明白了吗？赶快念礼佛啦！
我一念多少每天？
真的本事大得不得了，真的，观世音菩萨接引。
因为师兄提醒我这么做，我说我也想拼命做，他说让你为什么？
那位同修啊。你就拎他耳朵去。好了好了，
好，感谢，
赶快多给他念念小房子，重新跟观世音菩萨讲，希望他能够往上升，能够让观世音菩萨能够慈悲他，消掉你爸爸名某某某名字的业障。好了，
好，感谢师父。
时间过得这么快啊，再来一个，十五号是谁啊？有吗？那发动给他。那边。不要乱讲话，大家。
弟子给师傅请安。
啊。
弟子请师傅。
对对，嘴巴一点啊，这样。
弟子请师傅解两个梦境。大约两个月左右前，弟子梦到去世的妈妈在梦中，跟弟子说，很亏欠我，然后给了我他自己生前的私房钱，差不多7万块钱。然后呢，弟子当时就请教了另外一位师兄，许愿了70张小房子，现在还没有念完。想请教师父，这个小房子的数量是不是合适？
你做梦做什么梦了？
就是梦见妈妈去年去世的，再过两天刚好是1周年了。然后前两个月前梦到她在梦中给了我7万块钱，说她生前一直亏欠我。
我告诉你，他给你钱，你就必须给他念小房子。
啊，我许了70张。
可以。
啊，好的，感恩师傅。是前几天，因为爸爸病重，一直生病，所以我有一直在给他放生，然后念小房子，所以前段时间，就是大约10多天左右，我梦中没有看到爸爸，但是呢，爸爸好像是闹肚子，一大水桶的就是拉稀那样子满满的，然后呢我提着那一
大。你爸爸还活着不啦？
对，活着，明年就是。
你爸爸修心不啦？
修心。
修心嘛，这很简单啦，排泄物消夜。
啊，但是我给他清理的时候呢，清理那个水桶洗刷的时候，我沾到我的手上，然后。
啊，飞液。
嗯。
我们的佛友都会回答的。这还不懂。然后呢我又把手洗洗干净，那就推液。然后
然后我就醒了。
好了，醒了不就好了。就是你帮你爸爸念经之后，你帮你爸爸背了一点业，但是你爸爸已经消大业了。
啊，我一直在帮他放生那个真正的刀下鱼，还有甲鱼。
你看。
啊，放生了有几万，我估计是人民币差不多有4、5万了。
啊，女儿跟爸爸好，儿子跟妈妈好，基本上都是这样。
啊，我也有一直在拼命操作妈妈的。对不起，师傅。
超度呀，
是一直，对，是的。
做梦做到妈妈不啦？
对，所以还有一个问题想请教师傅，就是过世的亡人他会不会在性格上和他生前很像？那就是他
如果在投胎投到了一个小 baby 生出来这个性格就跟过去亡人特别像。我告诉你，再怎么改不了他的本性的，所以有句话叫江山易改。谢谢你。你们都是助教。
对不起师傅，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一直没有停的给超度妈妈念小房子，但是同时也在帮爸爸的药精者念小房子嘛，所以梦境当中总是不断的妈妈出现，我在想是不是妈妈有点小妒忌。我自己想的，可能想
你妈妈如果还没超度掉，真的会妒忌的，鬼就会妒忌人。
他会不会牵挂在世的某一位？
会的，一般的如果走掉，一定是被他的老爱人拉走的。听得懂了吗？你要现在跟观世音菩萨讲的，希望爸爸不要牵挂。妈妈还要在人间多活几年，能够帮助我一起好爸爸。能够多活几年，让他好好的修心念经，弘法度众，明白了吗？
谢谢，感恩师父。
好了。
然后对不起，弟子想在这里感恩悉尼观音堂所有的义工师兄帮我们这几天的辛苦劳作，每日三餐，让我们无忧无虑，在这里可以安心念经文，然后餐餐都有好吃的素食美餐，也同时感恩东方台秘书处所有的师兄为我们的 辛勤劳作，
我们这些这个阿姨忙得来真的，
感恩感恩，是的是的，我真的非常感恩，我真的非常感恩，
笑得好看，
是的是的，感恩感恩，谢谢，感恩师傅。
好了，现在谁谁举手，谁拿话筒，拿着话筒讲话。
师傅你好。
你好。
弟子给师傅请安，师傅您辛苦了。师傅，我想今天帮我爸爸问一个梦境。我爸爸呢，他是从来不做梦的。然后呢，自从他今年69岁大劫之后呢，就做了两个梦。第一个梦呢，就在他就说发病的时候就差不多又走了，然后整个人都变了，医生都给我们发那个病危通知书了。他就梦到就说自己家里那个大
门，折寿了，讲都不要讲了，发病危通知书就是折寿。
嗯，
你爸爸69岁的时候吃大鱼大肉了吧，活鱼活虾了吧？
其实我们家很少就吃这种鱼啊虾这些，很少吃，牛肉都不吃的。
那活鱼活虾那不是生灵啊，跟你说了，我告诉你，很多人一过大寿走了，本来已经差不多了，折寿拉走，所以很多人说呀，刚刚过好生日嘛，怎么走来了？
师父，爸爸没有过那个生日，是爸爸今年69岁大劫。
那你不是刚才说过生日吗？
没有过生日，是大劫。然后
你们大家听到了刚才
不好意思，我普通话讲的不标准，不好意思。然后就大劫，然后就住院了，然后就很严重。然后但是当他很严重的时候呢，他就做了这样一个梦，就梦到自己家里呢那个大门口呢很高大很亮，然后后来就慢慢就好转了。
好转嘛就好了。
对。然后现在第二个梦呢，就是爸爸他就晚上在他就梦到以前，就说小的时候住在乡下的房子门口呢，他就看到有一个人，然后呢他就和他打架了，然后呢就说周边的亲戚呢，他叫他们过来帮忙，要把他打。
你们现在知道了吧？思维不清啊，脑子糊涂，话都讲不清楚。反正记住了，你爸爸如果在梦中出现了不是好的情况，就是要叫他当心身体。
嗯，
如果他已经退休了，就当心身体。
但是就说梦里呢，接着就说爸爸和这个人打架呢，就把他打跑。
喂。
对，我知道。把他打跑。
那你去救你爸爸不好了。
爸爸现在也学佛念经。
好好在那念经。
是。
没问题的。
对，但是爸爸就打跑了那个灵性之后呢，他就看到地上呢有一根针，就是缝衣服的针，但是那根针呢像个手指这么大。然后呢就闪闪发亮，很光亮的，他就过去捡起来把它别在衣服上面了。所以这是什么意思？
这什么意思啊？能量加持啊。大可以大，小可以小。西游记里面你们没看见过啊？类似的定海神针。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小小小小小小。
感恩关心，我先
好了，话筒给人家了。
师父好，感恩师父。就是我解一个梦嘛。
讲啊。
就是那个场景是跟观音堂的场景是一样的。然后那天就是我在飞机上面，然后8点钟左右，然后师父就坐在中间，然后旁边还有佛友。然后我好像从那一边进来，然后晚进来的，然后我就无相身走，然后走到一半，师傅叫我卢佳怡，然后但是我名字改过的，我现在名字叫卢佳媛，然后但是师傅叫我好像在中间，然后师傅还叫我拿两把伞给你，然后我就无相身过去，然后师傅还选了一把大的伞，然后是我给把大的伞给你了，然后。可以帮我开
始
一下吗？谢谢。
很简单了，叫你原来的名字，说明你生门新的名字没有成功，你赶快再生吴佳怡。
那我小房子怎么办？我小房子现在一直。
没关系的，我曾经讲过，你生过门了，他就备案，小房子还是你的，只是你的灵动性没叫出来，所以在人间改的名字没什么用，并不代表注册上。就像很多人在户口本上的名字永远不叫的，都是叫的自己后来随便叫的名字，明白了吧？
那我给你，你问我要两把伞，然后你拿了一把大的伞是什么意思啊？
南法长给你们遮风挡雨啊，帮你加持还不懂啊？
谢谢，感恩师傅，感恩师傅。然后我这个儒家就是，
我知道，
能帮我感应一下吗？谢谢师傅。
不能改的，
改
名字很复杂的，
感应
也不能改的，儒家人呢、啊。应该叫你这个姓吴的就很麻烦了。你家园就是加点钱，家园
跟师傅的姓是一样的。
叫卢家园。
啊，对对对。
你姓卢啊，叫卢家园啊。
对。
卢有缘不是蛮好吗？你改名叫卢有缘嘛，对呀、啊，又有缘分，啊，缘就是缘。银元如有缘，
那哪个有啊？
跟你开开玩笑。我跟你说，你所姓啊，啊，伟大的伟。就再改一个，兴旺的旺，发达的达，旺达。跟你说了，傻姑娘，你要自己改的，改完之后我帮你挑一个就好了，好吧？
能不能感应一下，开示我几句啊？谢谢，感恩师傅。
你晚上做梦吧。
我是经常梦到台长的。
梦到台长，我告诉你，我已经跟你说了。
嗯。
你就这个一个礼拜当中。
啊。
你有缘分，你做梦。
啊。
师父会帮你改名字的。
啊，然后感恩师父，感恩师父，谢谢。
师父好，弟子给师父平安。
啊。
请师父给我解个梦。这样一个梦境，梦境里就是它前面是一条就是类似高速公路的桥，然后身后呢有一条很宽的河，河水很浑浊，河里有很多人在拼命啊又艰难的过河。这时候就是我弟弟看到桥的右端，就是我的妈妈已经在2010年往生了，然后就是当时我也给他念了好多放生的小房子了，然后他就背着我的奶奶。然后奶奶是今年1月往生的，往生的时候是92岁，然后那个我在49天里给奶奶念了108张的小房子。
桥下有水的是吧？
桥下应该有水，跟河是连着，可能是这样子。
连着的。
然后就从一团那个黑雾中，就我妈妈背着我的奶奶，
对呀、啊，
从团黑雾中就出来了。
对了、
啊。然后是这时候我拿着我等凳子，我就站在那个黑雾那个边上等着。
你就不懂啊？
然后
奈何桥啊？
先
下去了。
我妈妈。
对啊。
然后我的弟弟就是他做梦就看到，然后也就赶紧过去接他们，然后就是天是下了雨的，然后。我是打
的，你知道吗？如果我们以后人死了之后，就会慢慢的先下去，稀里糊涂的飘啊飘啊，脑子稀里糊涂像睡觉，然后慢慢的呢，就会看见很多过世的亲人，当时脑子里很清楚，碰见谁了？碰见谁了？哎呀，他们不都死了吗？我怎么会呢？呼一下子，好了，昏过去了，一下子昏过去之后，知道了自己昏过死掉了，昏过去之后，7天醒不过来。所以这个时候就是叫头七，然后呢醒过来，7天醒过来，醒过来之后魂魄第一个想到我要回家，一回到家，家里正好在烧香，就是做头七嘛，给他吃点东西啊，烧点香啊，这个是叫做头七，他会回来的。回到家伤心过度，看见自己的亲人，跟他们讲话亲人听不见，很难过，伤心的不得了，又昏过去一次，那么再过7天再回来就要做2期，一共要做7次，那么才有判官，地府的中阴身的判官才可以判你到底是到天上还是到地府，还是到地狱，还是投畜生，还是投人。所以你们不得了啊，真的你们都不知道做，你也不能做的，就是这样的。多少人死过就回来就讲这些，真的。
就是下面我再继续说，还没说完呢。就是，然后那个，然后那个就是我弟啊，我弟弟就好。
访感恩师傅。那个然后我弟弟就跑过去嘛，就是我奶奶，就是我要背他，他不让我背他，然后就我的弟弟就他就让我，然后这时候就是我弟弟看到他左边有一个很窄小的那个坡道嘛，他心里就想，他说啊会不会很滑呀，然后但是他结果他是这么就在这个坡道上三步两步就很轻松的就把奶奶背过河了。然后这时候呢他就看到河的对岸就是我的爸爸，然后我爸爸现在也在修心灵法门，也念小房子啊什么的。然后在我妈妈往生的三年以后呢，三年后他就找了个老伴，然后就是在那边，
你爸爸是吧？
对，然后就在那边，但眼睛呢就没有看我们这边，好像他完全不知道
在梦中啊。
对，就他很
你爸爸找了个老伴是吧？
不是梦中，现实中。
现实中你爸爸找了个老伴是吧？
对。
在梦中里看见没啦？
梦中里没有，就是说我就像跟警方解释，因为就是我爸爸他看到的是我对河的对面，对岸是我的爸爸嘛，然后就是在那边，但是他没有眼睛没有看我们这边。
好了，阴阳之隔呀，你爸爸看不到的，明白了？你弟弟应该是学佛修心的，在帮着奶奶念经，否则不会背他的。
对，然后我弟弟呢，他现在也在念，但是没有那么对，是在念经的，会念的。
看到没
了？我妈妈也念过小房子，然后那个，就是说这个梦是不是就是说我弟弟一定要给我妈妈和奶奶都要念小房子，还要继续
拼命念？
拼命念。
这个梦就这个意思了，听得懂吗？
哦，
好了。
好，感恩师
父。好了，好了。
师父好。我代表那个北京同修组向您请安，祝您身体健康，长住在世。我为我们同修三个同修问三个问题。第一个同修就是说他呀是做那个，他是去洗澡去，然后让一个女的按摩师给他按摩，按摩中呢他就度那个女按摩师，度完了之后那个人也开始学心灵法门，但是他自己觉得他自己不如理如法，都是师父给他封了一个莲花菩萨，然后他自己不明白这个是因为他过去是莲花菩萨，还是说今后学好了以后能够当莲花菩萨。
可能不啦，现在可能不啦。他要不是莲花菩萨来了现在封啊，谁封啊？我帮他封啊。
他说是您封的，他封了两次莲。
我封的就是肯定是他过去就是莲花菩萨下来的。很多人像你们很多学佛精进的人过去都是在天上有果位的，只不过到了人间全忘记了，吃喝玩乐整天的贪嗔痴慢疑，哪像菩萨，你们就早就把自己本性都忘了，明白了吗？
您
告诉他一定是莲花菩萨，她女的吧？
是女的。
她应该长得比较端正啊。
非常漂亮。
好了。莲花菩萨呀。
但是她现在就是。
我封的。我封，我就专门封这个，全部封你们为莲花。
所以他觉得，他说师父缘分挺深的，他现在就是说不知道以后再怎么才能努力能够。
许愿念经放生，好好看师父的白话佛法，一定要好好的看，白话佛法里面有很多智慧，明白了吗？
那个还有一个，他就是说不知道，假如他要是就是比方说修行中出现什么问题，是不是责任更深，就是对他惩罚更大？
肯定的，上不去的。菩萨下来，很多人迷失方向就回不去做菩萨了，只有佛下来他才行，因为。佛已经证得了无上正等正觉了，否则的话菩萨没有的，菩萨是正等正觉，没有无上的，所以我告诉你，你们很多都是菩萨下来信誓旦旦要救人，到了人间来欲望这么深，好了都找不到家了。
好的，感恩师父。第三个问题就是，
不是刚刚已经第三个了吗？
不是，第二个。
这是第四个
了。第三个问题哈，还是一个梦，就是一个同修啊，他做了一个梦，就是梦中啊，他觉得周围有好多的小动物都冲着他就是虎视眈眈的，另外呢还有带着好多的银光、绿光啦、什么蓝光，给他吓得什么似的，然后他求观世音菩萨，他说观世音菩萨妈妈，你救救我。然后就是观世音菩萨就说，哎，这有什么关系，我给你一个脚吧。然后他突然就觉得就变成了一只牛，然后那个头上就长了一只脚，那个脚慢慢慢慢等长出来的时候，周围的所有的动物，小动物大动物全部都没有了。现在就是他就想问一下说，他梦中的那些小动物是他身上的业障
不是？ 他到了畜生道了、
哦、
下面也有畜生道的、
嗯、
听得懂吗、
嗯、
他去看到了畜生道、
嗯、
明白了吗？
明白了，
好好努力啊，
好好努力。另外还没说完啊，就是另外就是观世音菩萨给他那只脚是帮他那个消业，就是帮他把那些那个地去把
这个脚给他的是能量，
能量
就是他不能接受直接进入他的脑体的能量，只能给他有个脚长出来。
嗯，是
这样。所以这个脚用完了会没有的。
嗯，
明白了吗？就是等于像菩萨给你顶帽子一样，不是真正的脚，听得懂吗？
啊，听得懂，师傅，听得懂。
黄阿姨，
啊，感恩。
好了，嗯，好，最后一个了啊。
好，谢谢台长。我的名字你改过，但是你我不想升文，是不是这样可以？
你的名字改过，你不想升文，
对，
可以，你就自己改的名字没有用，你可以说可以不可以？你的名字没有用，没有用，你说升文有什么用？你不升文有什么用？你讲给我听啊！
我不知道，所以我请教师傅。
请教师傅们要升文的呀，如果名字好的话要升文的呀。
那我的名字原来名字叫杨红娟，现在名字叫杨光宇，改的名字叫杨光宇。
叫杨光宇啊？
杨木一杨，风是风字的风，雨是雨。
杨风雨。啊、嗯。有个弟弟的啦？
没有。
叫杨天风啊。杨风雨是找人帮你改的不啦？
我自己改的。
你自己改的？我怎么不叫你弟弟改的啦？跟你说的，去问问人家，这个网上可以查的，这个字好不好笔画？如果好的话，那你真的要升门的，明白了吗？啊，还好没有改，不能乱改的名字，好吗？
好的，谢谢。嗯、还有我做一个梦，就是我姐姐一个梦，他们前几个月做的。就是我父亲、我母亲还有我祖父，他们都去世了。他不是他们一个房间。
全部念经，做到死人全部要念经的。
啊、
我说他不会来找你的。
我姐姐叫他这样的了。
只要看见了，梦中看见了，21章。
好好，谢谢。
好吧。嗯。好了，谢谢大家了。嗯